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次咱们的故事讲到，元帅亚尼尔亲自来希伯伦城见大卫，给大卫报喜，告诉大卫他能让所有以色列民都来朝见大卫，与他立约，让他做主做王。大卫为他们摆设宴席之后，就送亚尼尔和他的随从平平安安地去了。这件事儿让大卫的将军约雅知道了以后，他相当的不高兴。他带兵出去打仗，凯旋回来的时候，亚尼尔带着人刚从希伯伦城离开，往北去回以色列的马哈念。而约押出去打仗呢，战场应该都在南边和西边，回朝的路上两拨人也没碰上。没碰上不要紧，约押心想，只要你还在我犹大地，你就逃不出我的手心。当他在大卫面前发了一顿牢骚，责备大卫不应该把他放走之后，就私自派兵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的井旁把他们给追上了。亚尼尔他们那儿正休息呢，见追上来的这几百号全都是大卫的精兵，他也不敢多嘴多问，人家让他回去，他也只得老老实实的听命。他知道大卫不是一个诡诈的人，要真有什么花花肠子想算计自己的话，那还用吃饭住酒立约呀？大卫要是真想弄死自己的话，他早都死了好几遍了。当亚尼尔又被带回到希伯伦城的时候，在城门口等着他的是他的老对手，大卫手下的两名头号战将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以前他们是敌人，现在亚尼尔与大卫都和解了，二人都签了约，画了押，不再为仇为敌，不再打仗了。亚尼尔心里头半信半疑的，对约押也没什么防范，他赶快在城前下马，与这兄弟二人寒暄之后，约押就招呼他进城，说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一个机密的消息要向他本人单独交代。约押让弟弟亚比筛陪着亚尼尔的随从在城门口外边等着，自己领着他进了希伯伦的城门。进了城门之后啊，有一个瓮洞，就像个小瓮城一样，是防守敌人攻击时候所用的。那个地方背阴又凉快，约押跟他说就在这儿吧，用一只手照着自己的嘴，凑到亚尼尔的耳边，好像是要告诉他什么机密的话。亚尼尔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还真把脑袋探过去要听，但他听到的却不是什么秘密，而是约押从牙缝里头冷冷挤出的几个字儿：“老贼亚尼尔受死吧。”话音还没落呢，一把尖刀就从前心穿过了后背，亚尼尔当场就死了，身体倒在了自己的血泊当中。约押一边用亚尼尔的大袍子擦着自己的刀，一边高声地喊着：“兄弟亚撒黑，哥哥今天为你报仇了。”咱别的不说，也不管那二十位听到自己主子被杀以后的态度，因为这事儿大家都知道，约押是给他弟弟报私仇，与其他的人没关系。咱且说当大卫听说这个消息以后，他那脸可唰的一下就变白了，他气得不知道是应该哭啊还是笑，他一边跺着脚一边攥拳头，他一边转着圈一边冲天说：“ 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到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的头上和他父亲的全家。接着他就各种各样的咒诅，捡什么狠的挑什么骂。他说愿约押他们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瘸腿架拐的，被刀杀的，还有缺食挨饿的，反正有什么坏事都轮到你们家去。你做的这事儿太不地道了，你犯的这事儿与我没关，与我的国也没关。我这刚跟人家立完约，你就把人家给杀了，你这因为报私仇却影响了世界和平。反正那天大卫是真生气了。大卫让跟从亚尼尔的二十位随从该干什么干什么，通风的去通风，报信的去报信，出殡的时候把该请的人全都叫来，他要好好的给大元帅下葬。到了日子，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大卫就吩咐约押和跟从他的众人说，你们都应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这群人捅这祸子这叫大，哪敢不听啊，因为大卫王自己都跟在棺材后边送葬，全城人上下隆重哀悼。就这样将亚尼尔葬在了希伯伦。下葬之后，大卫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痛哭，众民们一见此景也全都跟着一起哭了。大卫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竟像愚顽人一样死了呢？那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死得这么笨呢？你的手未曾被捆绑，脚也未曾被锁住，可你死却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大卫就这样为亚尼尔叫冤，于是众民们又为亚尼尔哀哭。出殡仪式从上午到下午几乎就是一整天，大卫真是伤心透了。众民来劝大卫休息休息，吃点饭。大卫就指着天上的太阳说，吃饭？我哪有心吃饭呢？我要是在太阳未落以前吃饭，我吃任何东西，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话一出口，大家可知道大卫是动真情了。而这消息传出去之后，众民也就都高兴喜悦了。凡是大卫王所行的，众民们听到了以后全都高兴，无不喜悦。您说这出殡大卫哭不吃饭，老百姓有什么可高兴的呀？哎，你别说，老百姓高兴，老百姓通过大卫的悲伤，在那一日整个以色列众民就知道杀这个亚尼尔的并不是出于大卫王的意思，因为众民们不愿意知道这是大卫的阴谋，是大卫设计谋杀了亚尼尔。要真是那样的话，整个以色列和犹大那就没好人了。最后在送葬的仪式末了，大卫王对众臣仆们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作王，今日还是软弱呀。然后他就转过脸来看着约押和亚比筛这二兄弟，又大声地说，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强，比我能干，你们本事大了，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大卫说这话可真是够绝情的。那希鲁雅是谁呀？大卫的亲姐姐，他的三个儿子，也就是大卫的三员猛将约押、亚比筛与亚撒黑， 那是大卫的亲外甥啊，但要是做了不仁不义的事儿，大卫是翻脸不认人，该咒就咒，该骂就骂，一点私情不讲，更不念以前的功绩，这大概就是一个王者所该有的基本素质吧。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被推到王位上之后，几乎就没做过什么事儿，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责备亚尼尔的话，结果这娄子捅大了。亚尼尔先是派人去给大卫送信儿，说是要投诚，要联合，要把整个以色列交给大卫来管。大卫不仅同意了，还回信点着名的要老婆米甲。这不是前两天愣把妹妹米甲从丈夫家给抢回来，亚尼尔把她装的车上带着人，自己亲自高高兴兴的去见大卫了。离开马哈念城的时候，这做王的伊士波设都没来得及跟大元帅说句话，或有个什么送使臣出去的仪式，亚尼尔临走时候那叫一神气，咧着嘴都懒得拿眼角撇一下这坐在王位上的王，那意思就是你等着吧，你不是跟我较劲吗，我这就去找大卫，看他到时候怎么收拾你。那伊士波设有什么办法呀，所以就只好在家老老实实的等着。这一等可好，传回来的消息是亚尼尔死了，而且殡都出完了，人就埋在人家那儿了。先是有传闻说他的死与大卫有关，可能是个阴谋。伊士波设就心想，你说你去碰那钉子干什么呀，你去那儿不就是要出卖我吗，让人给宰了吧，大卫能信你说的话吗？他心里头虽然不舒服，但也有点小小的幸灾乐祸。接下来又有消息传回来说他的死与大卫无关，只是约雅兄弟要报私仇，为这事儿大卫还怒了，并且亲自给亚尼尔出大殡，不吃不喝在坟前哭了一整天。这下伊士波设的心凉了，瘫在了宝座上，手都软了，国王手里头拿着那根镶金的大杖子当啷啷啷啷就落在地上了。他弄不明白大卫为什么会对去出卖自己的亚尼尔如此的尊敬。亚尼尔的死以及亚尼尔所立的君王如今变得如此之软弱无力，几乎就是丢了脊梁骨，手都拿不住杖了。这事情让整个以色列众民全都惊慌了起来，他们不知道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命运到底会如何。那您说伊士波设手下是不是就没人了呢？其实除了元帅亚尼尔之外，他还有两个军长，一名叫巴拿，一名叫利甲，他们是便雅悯之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比路人呢是早先打仗的时候逃到基他因，在那儿寄居的人，他们一住就再也不搬走了。有这么一天，比路人临门的这俩儿子利甲和拿巴从营中出来，也就大约在中午最热的时候，街面上都没什么人，猫啊狗的都在背阴里头打盹儿，只有树上的鸡鸟在那儿喳喳喳的乱叫。这两位趁这机会径直的走到了王伊士波设的家，也就是王的后宫，把门的一看军长来了，虽然觉得突然，但也不敢说什么，因为现在在以色列能领兵的也就属这俩了，元帅前两天死了，能近身那位置的准是他们两位之中的一个。可您这军长啊，后备元帅的，大中午这么热的天到后宫来干什么呀？大王吃完午饭那儿睡午觉呢，有什么事儿您不能等到明天早朝吗？可他们告诉仆人们说，我们是来给军中的士兵们取麦子的。拿麦子呀，拿麦子这事儿怎么军长亲自来了？副军长、政委指导员什么的都去哪儿去了？这也不对呀，拿麦子应该是伙夫来呀。 但家人只敢想，也不敢问太多，因为现在国家是在紧急关键时刻，
元帅都让人一刀给捅了，可能拿麦子这种事儿就得轮到军长做了。于是就告诉他们库房啊、粮仓子在哪儿，这两位就去了。
每一个人取了半口袋麦子之后，他们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院中三转两转的，一下就转到了伊什波舍睡午觉的卧房。隔着窗子一听，鼾声正起，挑帘一望，大王躺在那儿睡得还挺香。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去，到了床边，一个捂嘴，另外一个摁腿，同时拔出腰中的尖刀，噗噗两刀，肚子就穿了，人还没醒呢就直了，嚷都没嚷出来。接下来这二位军长动作还挺利索，嘁哧咔嚓把他脑袋给卸下来了，取了伊什波舍的首级，血淋淋的往麦子口袋里头一丢，出屋窜墙就上了屋顶，三跳两跳的就到了后街，一吹口哨就出现了两匹备好的战马，二人翻身上马，一溜烟的就出城了。王宫里头的人什么时候发现大王的脑袋没了咱不管，只说这二位是快马加鞭，在雅拉巴走了一整夜，真是马不停蹄啊，天亮的时候就到了犹大帝的希伯伦城，向守门官高喊着说，我们是以色列的二军长利甲与巴拿，我们要见大卫王。好，前两天是元帅来，现在是军长们，守门的哪敢怠慢，马上给大卫报信。大卫也急着朝见他们呀，说这又是出什么事儿了，元帅刚死，这军长是要来讨债送战书。可仔细一看，跪在前边这两位衣服上都带着血，手上还提着一袋子粮食。就在大卫还没弄明白的时候，这二位单腿下跪，向着大卫王一拱手，接下来就伸手从粮食袋子里头提出了一盏血淋淋的头，然后扬声向大卫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什波舍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王我主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仇了。他们说完这话，还眉飞色舞地环视了一眼站在左右的群臣，然后就要把人头双手献给大卫。但他们等了半天，仰脸一看，大卫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兴奋与感激的表情，相反的倒是愤怒与悲伤，所以这两位马上又堆起笑脸，接着说，大王，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亚尼尔死了以后啊，我们兄弟两个觉得江山应该是您的，昨天中午我们就找了个机会把您想要办的事儿办了。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把杀伊什波舍的英勇事迹前前后后好好的吹嘘了一番。大卫一听这话，脑子嗡的一下，把眉毛一立，把案子一拍，啪，对着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扬起手来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希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说到这儿，大卫的两只眼睛都要喷出火来了，他指着跪在地下的利甲和巴拿说，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来人，把他们推出去杀了，断了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子边上晒。这两位以色列的军长冒了生命的危险，杀了自己的王，连夜投诚到大卫这儿是要领赏的，可他们连口希伯伦城的水都没喝到，
此前连句冤都没喊出来，就被大卫手底下的年轻小伙子们给杀了。而他们带来的那件礼物，扫罗王儿子伊施波设的首级，大卫却把他葬在希伯伦元帅亚尼尔的坟里了。一个叔叔，一个侄儿，生前互相利用，但谁又都不喜欢谁，最后闹得还挺僵，死后却埋在了一块儿。而他们手下的二军长却被挂在了希伯伦城外的池子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圣经用了几乎两章的篇幅来讲述亚尼尔的死，以及伊施波设的被杀和二军长的灭亡。这故事当中到底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这些人的被杀被灭都代表什么？他们到底冤不冤？首先我们要弄明白的，乃是神在地上所要建立的以色列国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国家，他选大卫在地上作王，治理神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乃是有一个预表的，乃是要为神自己在地上做荣耀见证的。所以这个王所得到的权力和王位不能出于邪恶阴谋与污秽的手。让大卫这个人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统治不是最终的目的，神所要的乃是和平、圣洁与公义。当魔鬼撒旦要破坏神计划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让人用自己的手在人中间去做神所要做的事。在表面上看，好像神所要做的可以顺利的完成，但是在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这些事情的成全不是在神的旨意里，而是在人的恶心和仇敌的诡计里。所以在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主在灵里边给我们敏锐的感觉，服侍神，在属灵的道路上行走，建立神的国度，不能只看见目的，单单的去考虑结果。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是整个做事的过程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如果不是在神的旨意里，从事情的表面上看是成功了，其实呢乃是失败。比如这次吧，亚尼尔就要用他自己的手来遮掩他自己的罪与诡诈，但打的幌子是让大卫作王，成全神的心意。如果这件事没有被阻挡，与大卫的交易一旦做成了的话，那他一定会成为大卫王身边的一个毒瘤，一颗定时炸弹。之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亚尼尔不能做的，魔鬼就兴起两个投机主义分子，伊施波设的二军长继续去完成。您看见没有，撒旦一开始是阻挡大卫作王，逼迫他，杀害他，后来彻底失败，一件大事已去，撒旦又利用一些恶毒人的手去帮助大卫，在神的时间以外把他推到宝座上，让这个王权的得来不光彩有污秽，让大卫手下所使用的人复杂不纯洁。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是，虽然神要立大卫为王，但真正掌权的还是神自己。大卫在这儿经历了两个试探，头一个从亚尼尔带来的试探差一点让他上了当，但是神出手干涉，让大卫出殡的时候那一哭一闹，灵里头醒了，知道自己躲过了一个大祸。您还记得大卫曾说，我虽然受膏作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大卫说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就是给在躺在坟墓里的亚尼尔听的，说这事儿轮到你也是罪有应得。
所以当第二个试探来的时候，大卫就很干脆地拒绝了，根本不给魔鬼撒旦留任何做工的余地。况且大卫从第一天开始就从来没有认为扫罗家的人是他的仇人，是他的敌人，错误乃是在扫罗以及扫罗家的势力一直把大卫作为仇人与敌人，所以那些个认为杀了扫罗家的人乃是为大卫报仇的，然后还愚昧地跑到大卫面前来讨好的人，最后全都没有得到好下场。今天咱们的故事就暂时先停在这儿，等到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讲大卫怎样正式的做全以色列的君王。